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，魏元忠是宋州宋城人，担任太学生时行为放荡不检点，很久都没有被调任。周至人江荣通晓用兵之术，元忠跟随他学习，完全掌握了所传授的学问。一凤年间，吐蕃多次侵犯边境，元忠在洛阳宫呈上密封奏章，谈论任命将领用兵的关键，说天下的权柄有两种，就是文武之道而已，至于制服敌人、驾驭他人，其道理是一样的。如今谈论武艺的人首先看重骑射，而不考察权谋策略；谈论文才的人首先看重篇章，而不采用经世济民的才能。我看魏、晋、齐、梁时期人才固然不少，但对治乱有什么益处呢？养由基的射箭能穿透铠甲，却不能阻止鄢陵之战的败逃；陆基的智慧能辨别兴亡，却无法挽救河桥之战的失败，这显然可以看出来了。人才产生于时代，时代确实需要人才。哪个时代不产生人才？哪种人才不帮助时代？所以，物品有不被寻求的，但没有无物品的年份；世人有不被任用的，但没有无世人的时候。志士无论处在富贵还是贫贱，都想建立功名来流传后世，但知己难遇，所遇到的时机稀少。世人怀揣美玉般的高才，却落入灰烬尘土之中；怀抱栋梁之才，却困在沟壑之间。寻常人只看到这些世人的贫贱，哪里知道他们的谋略呢？所以汉朝拜封韩信，全军惊讶嘲笑；蜀国任用魏延，群臣不满。这就是富贵的人容易做好事，贫贱的人难以立功的原因。过去汉文帝不知道魏尚的贤能而囚禁他，知道李广的才能却不任用，于是叹息他们生不逢时。以李广的才能，天下无双，当时正逢与匈奴作战，却最终不被任用。所以晋处不知道魏尚、李广的贤能，却原想廉颇、李牧、冯唐因此知道文帝有贤才却不能任用。这些人被当时的君主了解，却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。晋朝杨户谋划攻取东吴，贾充、荀勖阻止他，杨户叹息说，天下事不如意的十有七八，因为二人意见不同，最终没有大举进攻。这是占据立功之地，却不能施展志向。不依平民，胸怀奇策，却希望早晨上奏晚上就被征召，难道容易得到吗？我希望广泛访查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，难道没有智谋如杨户、勇武如李广却不能施展才能的人吗？让他们各自说出自己的志向，不要让他们长久失职。百姓没有固定的习俗，政治有治有乱，军队没有常胜的，将领有能有没有。军事是王者的大事，存亡系于此，将领如果不能胜任，就会害民败国。北齐段孝玄说过，率领大军就像端着盛水的盘子，一旦失足跌倒，想停下来还能做到吗？周亚夫坚守营垒来挫败吴楚，司马懿关闭营门来困住诸葛亮，这些都是保全军队而制胜，不战而退敌。因此知道大将临战，以智谋为根本。如今任用的人大多是将领家的子弟，或者死于国事者的孤儿，晋升不是因为才干谋略，虽然竭尽全力尽忠，仍然不免失败倾覆，怎么能用他们呢？况且建立功勋的人说的是他们成就了什么，而不说他们从哪里来；说的是他们能做什么，而不说他们依赖什么。像陈汤、吕蒙、马龙、孟关都出身贫贱，而功勋很高，没听说他们的家世是将帅，所以阴阳不和，提拔世人做宰相；蛮夷不朝，提升校尉为将军。如今以四海之广、一诏之众，难道没有卓越的人才？我恐怕是没有想到罢了。还有奖赏势力的基础，惩罚事行的根本。李崇敬就能使谋士竭尽其能，赏封后就能使义士轻视死亡，行公正就能使君子勉励其心，罚重就能使小人惩戒其过。赏罚是军队和国家的纲纪，是政治教化的钥匙。吐蕃本来不是强敌，而薛仁贵、郭岱峰竟然弃甲丧师，脱身而逃。国家宽大政令，罪罚只是削除官爵，法网漏掉吞舟的大鱼，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？虽然陛下期望他们后效，但朝廷所缺少的难道就是这一两个人吗？奖赏不能鼓励， 叫做阻止行善，惩罚不能惩戒叫做纵容作恶。我确实疏远卑贱，干预了非分之事，难道是想离间陛下君臣的厚薄关系吗？正是因为刑罚奖赏一旦亏损，百年都不能恢复，所以国家没有赏罚，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。如今惩罚已经不行，奖赏又难以守信，所以议论者都说近来的征伐虚设赏格而没有实际。这是因为那些不顾大体的大臣恐怕赏赐勋劳耗尽府库，只留意于细小利益，认为这样有益于国家，这就是所谓吝惜毫厘而失去千里。况且百姓虽然卑微，不可以欺骗，哪里有发布不守信的政令设置虚假赏格的呢？自从苏定方平定辽东，李绩攻破平壤，奖赏已经不行，功勋也被淹废，岁月混乱，真假交错。我认为官吏不守法，怠慢从京师开始，假功勋的由来是主管官员的过错，其例子不远，就在尚书省中。然而没听说斩杀一个台郎，处死一个令史，让天下知道。陛下为什么看远处而不看近处呢？神州是教化的首善之地，文昌是政事的根本，治乱在于此，所以我冒死而言。明镜是用来照刑的，往事是用来治经的，请允许我借近事来比喻。贞观年间，万年县尉司马玄景舞文弄法，掩饰智巧，以谋取不正当利益，太宗将他处死皆是。后来征讨高丽，总管张俊亦不进攻敌人，被斩于军旗之下。我认为假功勋的罪行比司马玄景还重，薛仁贵等人的失败比张俊亦还严重。如果早些诛杀他们，那么诸将难道还会有负于国家吗？慈父多败子，严家无凶悍的奴仆。况且君主担心的是不宽宏大量，臣子担心的是不节俭，我恐怕陛下的问题在于不宽宏大量，过失在于向慈父，这就像日月的窥视一样。如今江吏贪婪暴虐，所追求的是口马财力，我恐怕平定戎狄并非朝夕可望。一般人见识不远，都说吐蕃作战前队死尽，后队才前进，铠甲坚固，骑兵众多，而且山中有瘴气，官军深入，前方无所获，不积蓄数百万石粮食，就没有大举进攻的资本。我认为吐蕃看待中原就像孤星对着太阳，有自然的大小，无疑的明暗，夷狄虽是禽兽，也懂得爱惜性命，怎么肯前队死尽而后队再前进呢？这是因为残暴逼迫他们，并非下属所愿意。如果他们作战不顾生死，那么兵法允许敌人能战斗，应当用智谋巧计取胜，何愁不能攻克呢？假使将领能杀敌，尸体遍野，收集头颅铸成金冠，那么这些敌人听到官军钟鼓望尘逃跑，哪里还有时间前队都死呢？自从薛仁贵等人丧失错气，所以敌人得以在山谷中跳梁。还有军队行进必须依靠马匹，没有数十万匹不足以与敌人争胜。我请求天下从王公到百姓登记在册的人口，每人征收100钱，又解除天下马禁，让百姓可以乘大马，不限定数量，官府登记其总数，不让他们隐瞒。不超过3年，民间养马可达50万匹，然后诏令州县用所收的人头钱购买，如果王师大举进攻，一时就可使用。而且敌人以骑兵强大，如果全部让人乘马，就购买其中的良马来增强中原，使得渐渐消耗敌人的兵力优势，这是国家的利益。高宗认为他的建议很好，授予他秘书省正字，在中书省当职，在帐内供奉，升任监察御史。皇帝曾从容问道，外面认为朕是什么样的君主？回答说，周成王、周康王、汉文帝、汉景帝那样的君主。那么有遗憾吗？王一方是一代豪杰，却死于草野。议论者认为陛下不能任用贤才。皇帝说，我正要任用他，听说他死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袁忠说，刘藏器的品行与才能相称，陛下知道，如今70岁还只是尚书郎。孔子叹息那个人，却又抛弃这个人。皇帝默然惭愧，升任殿中侍御史。徐敬业起兵，诏令袁忠监督李孝义的军队。到达临淮，偏将雷仁智被贼兵打败，孝义害怕贼军锋芒，按兵不动，不敢前进。袁忠说，您以宗室身份担任将领，天下安危系于此。 海内太平已久，听说狂贼暗中起兵，都侧耳翘首等待他们被诛杀。如今军队不前进，使远近的人松懈，万一朝廷用别的将领代替您，您将如何解释？孝义认为对，于是部署进讨。当时敬业据守下阿西，其弟敬由屯驻淮阴，众将都请求先攻打下阿，下阿一败，淮阴自破。如今淮阴危急，敬业必定救援，这样敌人就在腹背了。袁忠说不对，贼兵精锐都守在下阿，力在速决，如果一旦失利，大事就去了。敬由是赌徒，不懂作战，而且他兵力少，容易动摇，大军压境，按形势应当攻克。敬业害怕我军直捣江都，必定中途拦截我们，如今我们乘胜进军，又以逸待劳，击败他是必然的。比如追逐野兽，弱者先被擒获，如今舍弃必然被擒的弱者，而奔赴难以敌对的强者，不是好计策。孝义于是率军攻打淮阴，敬由脱身逃跑，于是进击敬业，平定了叛乱，回朝受官司行政，升任洛阳令。被周兴罗织罪名，应当处死，因平定阳楚的功劳，得以流放。一年多后，任御史中丞，又被来郡臣陷害。将要就刑时，神色不动，前面死的宗室子弟30多人，尸体相互枕藉在面前。袁忠看着说，大丈夫就走到这里了。不久敕令凤阁舍人王隐客骑马飞驰免死，声音传到街市，众囚犯欢呼叫喊。袁忠独自端坐，左右让他起身，袁忠说不知是否属实。不久隐客到达，宣读诏书完毕，才慢慢道谢，脸色也不改变，流放废州，又任忠丞。一年多后，被侯思止陷害入狱，仍被流放岭南。酷吏被诛杀后，很多人为袁忠送冤，于是被召回赴任旧官。殷世彦午后问，你多次遭受诽谤毁伤，是为什么？回答说，臣就像鹿，罗织罪名的小吏就像猎人，如果非要臣的肉做羹汤而已，他们杀臣以求晋升，臣有什么罪？圣历二年，任凤阁侍郎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不久检校滨州长史，天兵军大总管，以防备突厥。升任左肃政台御史大夫，兼检校洛州长史，治政号称威名。张易之的家奴残害百姓，非常横暴，袁忠吃杀了他，权贵豪强都畏惧服从。不久任陇右诸军大使，讨伐吐蕃，又任领武道行军大总管，抵御突厥。袁忠统军稳重，虽然没有显赫的功劳，但也没有失败过。中宗在东宫时任检校左庶子，当时二张权势倾动朝廷，袁忠曾上奏说，臣承受先帝的故托，又蒙受陛下厚恩，不能尽忠，使小人留在君主身边，是臣的罪过。张易之等人怀恨愤怒，趁午后身体不适，就一起诬告袁忠与司礼丞高简谋划挟持太子以为长久的朋友，于是将袁忠关进诏狱。诏令皇太子、相王及宰相带领袁忠等人在朝廷上对峙，不能决断。张昌宗于是拉张说作证，张说起初假装答应，到这时被逼迫让他说明情况，不应答，后来午后又催促他，张说说臣没听说过。张易之等人立刻说，张说与袁忠一同谋逆。张说从前曾称袁忠为伊尹，周公伊尹放逐太甲，周公代理王位，这反状很明显。张说说张易之、张昌宗哪里知道伊尹周公，臣才知道。伊尹周公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忠臣，陛下不让他们学习伊尹周公，要学什么呢？张说又说，臣知道依附张易之早晚可以当宰相，跟从袁忠则被灭族，如今不敢当面欺骗，是怕袁忠冤枉。武后明白了他们的谗言，但难以违逆张易之，所以贬袁忠为高腰尉。中宗复位，召袁忠为卫尉卿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不到10天，升任兵部尚书，晋升侍中。武后去世，皇帝居丧，军国大事委托袁忠裁决，拜中书令，封齐国公。神龙二年，任尚书右仆射，知兵部尚书，当朝掌权，群臣没有敢相比的。他请假上坟，诏令宰相及各部门长官到上东门设宴饯行，赐给锦袍，拨给千骑4人侍从，赐银1000两。袁忠到家后，对亲戚没有施舍。 回朝时，皇帝为他驾临白马寺迎接慰劳。安乐公主私下请求废掉太子，求立自己为皇太女。皇帝以此问元忠，元忠说，公主做皇太女，那么驸马都尉该叫什么？公主恼怒地说，山东牧强之人哪里懂得理，阿母子尚且能做天子，我有什么嫌疑？宫中称武后为阿母子，所以公主这样称呼。元忠坚持说不行，从此公主的话就被堵住了。武三思掌权，京兆为越江，渤海高枕尚书揭发他的罪恶，皇帝将他们杖杀，之后没有人敢说话。王同角谋划诛杀武三思，没有成功，反而被灭族。元忠处在其中，一为两可，没有提出明确主张。当初元忠任武后宰相时，有清正的名声，到这时辅政，天下倾心仰望，希望他匡正王室，但他渐渐畏惧权性，不能赏善罚恶，声望大减。陈俊男子袁楚客写信规劝他说，现在皇帝刚刚继承大德，任用官员只选贤能之才，左右近臣也只选合适的人，以此来推行大教化，充实古道义，从而匡正天下。君后怎能安于因循沉默呢？如果有利于国家，完全可以专断行事。安定天下的人必须先端正根本，根本端正了，天下就会稳固，国家的兴亡与此相关。太子是天下的根本，好比大树，没有根枝叶就会枯萎。国家没有太子，朝廷和民间都会不安。储君有一次继位的趋势，所以太师太保教导他做君主的道理，用来培养他的德行，这是为了重视天下。如今皇子已经长大，却没有确定嫡子作为继承人，这就是天下没有根本。天下没有根本，如同树木没有根，枝叶靠什么存活呢？希望君后在清闲宴饮之时向皇上进言，选择贤能的人立为太子，这是安定天下的办法。如果长期空缺而不设立，这是朝廷的第一项过失。女子有内侍的行为规范，男子有外父的教育，怎能相互混淆呢？幕府是男子担任的职务，如今公主也开设府署，设置署吏，让女子担任男子的职务，这就是所谓助长阴柔，抑制阳刚，而期望阴阳不失调，风雨按时到来，能做到吗？这是朝廷的第二项过失。如今剃度出家的人已经很多，穿黑衣的僧尼占了一半道路，他们不注重修行本业，专门用重金攀附权贵之门，都有固定的价钱，过去卖官钱进入官府，如今卖度牒钱进入私家，用这种方式出家，只是突然成为游手好食之人，这是朝廷的第三项过失。只有名号和器物，不可以借给别人。所以说，上天的事物由人代替执行，代替上天办事，不是贤才不行，代替的不是合适的人，必定会失去天意。失去天意而没有灾祸，从未有过。如今歌舞艺人之类，因为满足了耳目的喜好，就授予他们官职，这不是轻视朝廷，扰乱政法吗？君主没有私心，私怒会损害物事，私赏会耗费财物，何况私心授予官职呢？这是朝廷的第四项过失。贤能的人是国家的光辉，任用他们就能达到治理，抛弃他们就会产生祸乱。近来下诏广泛寻求众多士人，虽然有好贤的名声，却没有得到贤才的实效，大概是因为有关部门选拔士人，不是靠贿赂，就是靠权势，对上失去天心，对下违背民意，不是为了官职选择官吏，而是为了人选择官职。葛洪说过，推举秀才，却不知书，考察孝廉，却浑浊如泥，高等贤良，却吝啬如，这就是朝廷的第五项过失。宦官侍宫宫廷中打扫清洁事务的人，古代把他们当奴隶蓄养，中古以来大道败坏，疏远贤哲，亲近身边习近之人，于是把事务托付给他们，把权力授予他们，所以树雕扰乱齐国，伊利败坏宋国。君主身边的人是众人所畏惧的，所谓鹰头上的苍蝇，庙墙里的老鼠。后汉时他们掌权尤其厉害，到后期终于祸乱天下。如今大军中兴，唯独宦官白白的升官晋级，既然没有正式的缺额，就全部授予员外官，竟然达到上千人，佩戴青紫色印绶，耗费府库储藏。以前的事情是验证，以后的事情是借鉴，这是朝廷的第六项过失。古代用茅草盖屋顶，用作木做船子， 以简朴节约留给子孙，这是为了爱惜名利。如今公主的赏赐用尽库府，所建造的都由官府供应，他们修筑台榭池沼，高筑楼观廊舞，山上没有本来有的石头，木材没有就近出产的，建造一整年，工程不停。作为君主是用来养育百姓，而不是用来损害百姓。如今外戚不帮助养育，反而损害百姓，这是让君主在天下受到诽谤。这是朝廷的第七项过失。官职是用来安定百姓，而不是用来损害百姓的。先王想要百姓安定，必须选拔人才，想要百姓安宁，必须俭省事务。这确实是和天下共同忧虑。百姓有快乐，君主共享；君主有快乐，百姓庆贺，可以说是同乐了。这样上下就没有隔阂，而成为一体。如今天下困苦贫穷，周穆、现宰不是通过选拔任用，而是割剥百姓以自立，百姓无法生活，这是下面有忧患而上面不体恤，却还增设员外官，这不是助桀为虐吗？人之常情，自认为是员外官吏，恐怕下属不畏惧自己，必定用严酷的刑法来使他们恐惧，恐怕财物不供奉给自己，必定用歪门邪道来夺取。想要不混乱可能吗？古语有说，十只羊九个牧人，羊既然得不到食物，人也得不到休息。尚书说，官员不必齐备，只在于合适的人。这是说正云官尚且难以完备，何况员外官呢？这是朝廷的第八项过失。政令出自多个部门，这是大乱的开始。近来封了好几位夫人，都是先帝的宫嫔，如果他们是准备担任内职，就不应当知道外事，如果不担任内职，自然可以安置在外，却让他们出入宫禁，使宫内的话必定传出，宫外的话必定传入，这必然将玩弄君主的法令，放纵而不加禁止，这不是重视宗庙稳固国家的做法。孔子说，那些妇人的口舌可以使人出走，那些妇人的请托可以使人败亡。这是朝廷的第九项过失。不按正道侍奉君主的人，是用来危害天下的。危害天下的臣子不可不驱逐，安定天下的臣子不可不任用。如今有人引用鬼神施行邪道来迷惑君主，假托鬼神难以知晓，所以施行欺诈，而占据不称职的职位，享受不合德性的俸禄，这是国家的盗贼。左传说，国家将要兴盛，听从百姓；将要灭亡，听从鬼神。如今几乎要听从鬼神了吗？这是朝廷的第十项过失。君后不加以匡正，又有谁来匡正呢？袁忠收到书信后更加惭愧，因为武三思专权，他想办法要诛杀他。恰逢节敏太子起兵，袁忠参与了谋划。太子诛杀三思后，带兵奔向宫门，袁忠的儿子太仆少卿李生在永安门遇到太子，太子胁迫他跟随作战，不久被杀。议论的人还没有分辨叛逆与忠顺，袁忠公开说，既然诛杀了贼人向天下谢罪，即使被处以顶祸之刑也甘心，只是皇太子去世令人遗憾罢了。中宗因为他曾经有功劳，并且被高宗武后一向礼遇，搁置不问。宗楚客几处讷大怒，坚持请求灭其全族，中宗不听。袁忠自己不安，上交政事和封国，诏令以特进，齐国公退休，每月初一、十五上朝。楚客等人引荐右卫郎将姚廷云担任御史中丞，公开上奏袁忠谋反的罪状，因此被贬为衢州司马。杨再思、李峤都迎合楚客，编造罪名加给袁忠，只有萧志忠认为应当宽恕。楚客又派再思和冉祖雍上奏袁忠因参与叛逆，不应安置在内地，监察御史袁守一坚决请求诛杀，于是被贬为务川尉。守一又弹劾天后曾经身体不适，狄仁杰请求陛下监国，袁忠阻止了此事，这说明他的叛逆之心早已萌发。中宗对杨再思说，守一不对，侍奉君主的人应当一心一意，哪有君主稍有疾病就马上发表不同议论呢？我没有看到袁忠的过错。袁忠到达涪陵去世，享年七十多岁。景龙四年，追赠尚书左仆射、齐国公、本州刺史。睿宗下诏陪葬定陵，将石封150户赐给他的儿子李晃。开元六年，谥号真。袁忠原名真宰，以诸生身份谒见高宗， 高宗安慰送别，他不知谢恩就退出，举止安详自若。高宗目送他，对薛元超说，这孩子不熟悉朝廷礼仪，但名不虚传，真是宰相之才。因避武后母亲的名讳，改名为元忠。为安时，京兆万年人。曾祖父为孝宽，是北周大司空、云国公。祖父为京，隋大业末年任民部侍郎，与袁文都等留守洛阳，抵抗李密，在上东门作战，被李密擒获。后来王氏冲杀了文都，而为京独自免死。李密败后，又回到洛阳。王世充被平定后，高祖一向与维京交好，授予他谏议大夫、检校黄门侍郎、灵州刺史，去世。父亲韦绾任成州刺史。安史考中明经科，调任前锋县尉。雍州长史苏良嗣很器重他。永昌元年，升任雍州司兵参军。良嗣执政，对安史说：“大才应当大用，岂能白白在州县辛劳呢？”向武后推荐，提拔为善部员外郎，升任滨州司马，有良好政绩。武后亲笔写诏书慰问，升任德正二州刺史。安史性格方正持重，不苟言笑，他的政事崇尚清正严明，官吏百姓都敬畏他。九世年间，升任文昌右丞，以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兼太子左庶子，仍然担任侍读，不久主持纳言事务。当时张易之、张昌宗和武三思受到宠幸而专横，安史多次折辱他们。恰逢在殿中试宴，一直带领蜀商宋霸子等人在皇后面前赌博，安史跪奏商人等见累，不应当在殿上游戏，回头示意左右将他们带出去，在座的人都变了脸色。武后因为安史言辞正直，改变态度安慰勉励他。凤阁侍郎陆元芳自认为不如，退朝后告诉别人说，韦公真是宰相。武后曾经驾临新太公，商议走捷径。安史说，这条路是板柱而成的，不是自然坚固。富贵人家的子弟尚且告诫不要站在屋檐下，何况天子可以轻率的冒险吗？武后于是回驾。长安二年，任同凤阁鸾台三品，不久又主持纳言事务，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神龙元年，被罢免政事，不久又恢复同三品，升任中书令，兼相王府长史，封云国公，赐封三百户，加特进，任侍中。中宗与韦后于正月十五夜晚驾临他的府邸，赏赐不可计量。中宗曾经驾临安乐公主的池苑，公主请皇帝乘船。安史说，乘轻舟冒不测之险，不是帝王做的事。于是作罢。睿宗即位，授予太子少保，改封巡国公，又任侍中、中书令，晋升开府仪同三司。太平公主有一谋，想拉拢安史，多次通过他的女婿唐俊邀请他，安史拒绝不去。睿宗有一天召见安史说，朝廷倾心于东宫，你为何不察觉？回答说，太子仁孝，天下所称道，而且有大功，陛下如今怎能说这种亡国的话？这必定是太平公主的计谋。睿宗惊愕地说，你不要说了，我知道了。公主私下听说，便制造流言蜚语，想要审讯她，全靠郭元振保护，得以免祸。升任尚书右仆射兼太子宾客，同三品，不久被罢免正事，留守东都。恰逢妻子薛氏怨恨女婿的婢女，用竹板打死了他，被御史中丞杨茂谦弹劾，降为蒲州刺史，调任青州。安石在蒲州时，太常卿江角有所请求，被他拒绝。江角的弟弟江惠任中丞，因为安石从前在中宗朝任宰相，接受遗诏，而宗楚客韦温擅自削去相王辅政的内容，安石没有加以纠正，便暗示侍御史洪子瑜弹劾揭发。子瑜因为经过大赦，没有听从。监察御史郭振上奏此事，有诏令与韦四立、赵彦昭等都被贬官，安石降为免州别驾。江角又上奏安石监督修建定陵时有所贪污，诏令登记他的赃物。安石叹息说，只需我死才罢休。愤懑去世，享年64岁。开元十七年，追赠蒲州刺史。天宝初年，加赠左仆射、巡国公，谥号文贞。两个儿子韦志、韦冰。韦志字英清，与弟弟韦冰都聪明异常，不同于普通儿童。安史晚年得子，非常喜爱。神龙二年，安史任中书令， 韦志刚十岁，被授予温王府东阁祭酒、朝散大夫。他风格方正严整，善于文辞，书法有楷法，当时知名人士都与他交往。开元年间守丧，因为父亲不得志而终，便与韦兵闭门不出八年。亲友轮番前去敦促开导，才勉强出任洛阳令。宋璟见到韦志感叹说，圣德遗风全在这里了。多次升任吏部郎中，中书令张九龄引荐为舍人，与孙悌、梁赦一同掌管起草诏令，当时号称德人。升任礼部侍郎，韦志尤其擅长鉴别裁定人才。按旧例，选拔人才凭一天考试定高低。韦志允许考生自报擅长科目，先按其专长考试，然后再统一考核，因此没有遗漏的人才。升任吏部侍郎，候选人多有伪造凭证，与正式调选的人相混同。韦志很有风采，指摘辨别没有不服的，罢黜纠正了数百人，选官工作号称公平。但他过于威严，有时甚至责骂诘问，议论的人批评他太严厉。他又自认为门第品级可以稳坐三公之位，平时减慢尊贵，看待同僚冷漠。但如果以道义相合，即使是后进不一，也与之平等相待。李林甫嫉妒他名望高，怕威胁到自己，将他外放为襄阳太守，调任河南采访使。因为判官袁熙善于审问复核，知识为袁府擅长起草奏章，当时号称袁推为状，韦志都倚重信任他们。不久承袭巡国公封爵，因事被贬为中离益阳太守，后来任河东太守。因为失职，内心样样不乐，便毁弃廉洁的品行，颇多贿赂谢请权贵，以图自我接纳。天宝十二年，到华清宫参加考课，杨国忠忌惮他的才能，对十一无志之说，你能揭发韦志的罪过吗？我让你当御史。志之便弹劾韦志馈赠财物之事，国忠又让外甥续为元志作证，韦志惊惶恐惧，贿赂吉温求救，因此都获罪，韦志被贬为桂岭尉，因为赴任又调到平乐。恰逢安禄山攻陷洛阳，弟弟韦斌陷于贼中，国忠想构陷韦志与贼人勾结，秘密告诫首吏，让他们胁迫韦志，使他忧愤而死。周中豪杰共同劝说，从前张说被贬窜，藏匿在陈氏家中得以免祸，如今如果诏书下达，谁敢庇护您？希望您乘小船逃走，等事平之后才出来，不也很好吗？韦志感慨地说，命该如此，岂敢逃避刑罚。于是辞谢遣散众人，坚持卧床不出。一年多后，肃宗即位，启用为吴郡太守，使者急促催促，尚未到任，适逢永王起兵，委派韦志招抚，于是受任御史大夫、江东节度使。与高适、来天在安州会合，韦志说，如今中原尚未平定，江淮动荡离散，如果不斋戒结盟，用诚信昭示四方，让大家知道我们同心协力，就无法成功。于是推举来天为主盟人，撰写盟书，登坛说，淮西节度使来天、江东节度使韦志、淮南节度使高适秉承国家威命，联合三方，铲除凶恶，好恶相同，没有二心，有违背此盟的，丧命灭族，不能生育。皇天后土、祖宗明神都来鉴察此言，言辞慷慨，将士都流泪。永王失败后，皇帝催促韦志赶赴凤翔。当初纪广琛参与永王之乱，并非他的本意，韦志上表请求任命纪广琛为溧阳太守，安抚他。至此担心纪广琛有后顾之忧，于是持往宣布诏恩，消除他的疑虑，然后才催促他去赴任。皇帝一向听闻韦志的名声，想依靠他做宰相，但这时他拖延，皇帝怀疑他有观望之意，仅任命为御史大夫。恰逢杜甫议论房棍，言辞迂阔傲慢，皇帝命令韦志与崔光远、颜真卿审理。韦志上奏，杜甫的话虽然狂妄，但不失谏臣的体统，皇帝因此疏远他。富平人将军王去荣杀了他的县令，皇帝将要宽恕他，韦志说，从前汉高帝约法，杀人者处死，如今陛下让杀人者活命，恐怕不合适。当时朝廷刚刚建立，群臣在殿中列班，有相互吊唁哭泣的。皇帝认为韦志不称职，用颜真卿取代他，改授吏部尚书。过了很久，宗族中有人砍伐木柏，韦志因未能教导而被牵连，贬为绛州刺史。 后回京授太常卿，吕英入朝辅政，推荐他为礼部尚书、东京留守。史思明逼近一落，李光弼建议守河阳，为之率领东京的官署人员入关躲避，诏令授吏部尚书，让他前往保卫永乐，以图谋收复。去世年65，追赠荆州大都督。为志早年有名，但被李林甫、杨国忠排挤废弃。等到肃宗选择宰相，自以为必定能得，因为厚道而未被任用。掌权的人都是新晋之辈，望风畏惧他，多说他的骄纵倨傲。等到入关，又不允许他到京师，郁郁不得志，生病将死时叹息说，我的道路就到此为止了吗？生性奢侈放纵，喜欢装饰车马服饰，侍儿烟童烈在左右常有数十人，与王公公主的府地相当。极力整治饮食，选择肥沃的土地种植谷麦，用鸟羽挑选米，每次吃饭看厨房扔掉的，其价值还不低于万钱。宴请公侯之家，即使极尽山珍海味，也从不举筷，常常用五彩笺作为书札，让侍妾主管用来裁答，只是领会意思而已，都有楷法。为志只署名，自称所写的志字像五朵云，当时人仰慕，称为桓公五云体。然而家法整饬，命令儿子韦允就学，半夜查看，见他勤奋，第二天问安时，脸色必定愉悦，稍有懈怠就让他站在堂下，不和他说话。虽然家同数十人，但应门接待宾客必定由韦允主管。永泰元年，追赠尚书左仆射。太常博士成后，提议谥号忠孝。颜真卿认为为国尽忠和奉养父母不能两全，不应当将两种行为合为谥号。主客员外郎归崇敬也驳斥纠正。右仆射郭英义没有学问，最终采用了太常的提议。为宾其父任宰相时受任太子通事舍人，年少时修身整饬，喜好文艺，仪容举止严肃俊俏，有大臣风范，与为志齐名。开元年间，薛王李晔将女儿嫁给他，升任秘书丞。天宝年间，任中书舍人兼集贤院学士，改任太常少卿。李林甫构陷围奸案，韦宾因同宗受牵连，贬为巴陵太守，调任凌辱。很久以后，受迎清光禄大夫，列为五品。当时为之镇守河东，而堂兄韦由任右京无畏将军，韦涛任太子少师，四宅同时列戟，衣冠之家很少有能相比的。安禄山攻陷洛阳，韦宾被贼人俘获，授予黄门侍郎衔，忧愤而死。乾元元年，追赠秘书监。韦宾天性醇厚，每次朝会不敢离开队列说笑。曾经下大雪，在朝廷的人都抖动衣襟更换站立位置，韦宾不移动脚步，雪很大，几乎没到靴子，也不失恭敬。他的儿子韦况年少时隐居王屋山，孔淑瑞称赞他，等到孔淑瑞以谏议大夫被征召，推荐韦况为右拾遗，不就任。不久已起居郎征召，半年后就弃官离去，迁家至龙门，受司封员外郎，称病坚决推辞。元和初年，受谏议大夫勉励劝谕他道职，几个月后请求退休，以太子左庶子退休去世。韦况虽然世代显贵，但志向冲淡高远，不被名利所动摇，当时人看中他的风骨节操。韦叔夏是韦安石的兄长，精通理学。叔父太子詹氏韦坤曾说，你能继承汉朝丞相的业绩了。考中明经科，历任太常博士。高宗去世，丧礼缺失，韦叔夏与中书舍人贾大隐、博士裴守贞议定丧制，升任春官员外郎。午后拜祭天地，举行明堂大典，所有沿袭改动都是韦叔夏、祝清明、郭山运等人裁定讨论，每立一条意见，众人咨问佩服，多次升任成军司业。后来诏令五礼一物，司礼博士有所修订变革，必须由韦叔夏、祝清明等评议处置，然后上报。晋位春官侍郎，中宗复位，转任太常少卿，任建立庙舍使，晋迎清光禄大夫，累封沛郡公、国子祭酒。去世追赠兖州都督、修文馆学士，谥号文。其子韦涛，韦涛开元年间历任集贤修撰、光禄卿，升任太常。唐朝兴起，礼仪条文虽然具备，但制度常常谬误缺失，不合规范。 到显庆年间，许敬宗建议边和豆以多为贵，宗庙祭祀比天还要隆重，请求大寺用12，中寺用10，小寺用8。大寺、中寺、府、鬼、行、祖都用一件，小寺不用行。诏令准许。23年，舍利认为边斗所进献的祭品未能完备，应当诏令礼官学士共同商议上报。韦涛请求宗庙边斗都加12，又说交祭时觉得容量只有一盒，容量小就显得简陋，应当增大。兵部侍郎张俊、直方郎中为数议论说，礼说天所生的，地所长的，如果可以进献的，没有不都在其中。圣人知道孝子感情深厚，而物类没有限制，所以为其节制，食物有品级，器有数目，贵贱降等不得超越。周代制度，王食用六谷，膳用六升，饮用六顷，绣用120品，珍用8物，酱用120瓮，而用4鞭4斗供养祭祀。这说明祭祀与宾客的风俭不能相同，由来已久。而且嗜好私宴的饮食随着时代变化，所以圣人一律用礼来约束，即使平生所爱好的不合理就不进献，所厌恶的合理就不去除。屈建命令除去详记中的菱角说，祭典上有规定不进献珍异，不陈列众多奢侈之物，这些就是里外的食物，上古不用于祭祀。如今想要把甘甜肥浓的食物都用于祭祀，如果超过旧制，那还有什么极限呢？即使增加边斗的数量也不能完备。如果说用今天的珍品是活人爱好的，求神没有固定方式，那么符、鬼可以去掉，而盘、鱼、杯、案应当用了，勺、与可以丢弃，而箜篌、笙、笛应当演奏了。况且自汉朝以来，陵墓有寝宫，每年每月初一十五进献平常的饮食，本来就可以尽孝子之心。至于宗庙的正式祭享，不可改变古制，跟随世俗。有司所继承的一升的爵，五升的伞。礼说凡宗庙贵重者用爵，低贱者用伞，这是贵重小的而看轻大的，来表示节俭。太子宾客崔勉说，古时候有所饮食，一定先严肃的进献，没有用火时就有毛血之箭，没有驱孽时就有悬酒之殿。到后世君王制作酒礼用牺牲，所以有3牲8簋5骑9献。但是神崇尚玄妙，可以存在而不可测夺，祭祀重在恭敬，可以完备而不可废弃，进献贵在心，味道不崇尚亵渎，虽说被误，仍然有节制存在。行、祖、边、斗、府、鬼、尊、雷是周代当时的饮食，其用途贯通于宴享宾客，周公于是与毛血玄酒共同进献。近代中郎卢慎的家祭都用近代日常的食物，那么当时的食物不可在祭祀中缺少。唐朝的清庙时享礼传被禁是周法，元寝上食食膳俱陈是汉法，直供助祭是远方之物，有心物必见是顺时令。院囿中亲自耕种所得，狩猎时亲自射中所获，都根据合适来进献，进献而后食用，那么浓于鲜美都在其中了。又命令有司注入于令，不必增加边斗的数量。大凡祭器是物品合适，所以大羹是古代的食物，用形盛装，形是古代器具，和羹是当时的食物，用形盛装，形是当时器具。有古代食物而用食器的，就是毛血放在盘中，玄酒放在尊中。没有进献当时食物而用古器的，古代质朴而现代纹饰有所不称。即使增加边斗12，不足以穷尽天下之美，而放置在庙中，只因为近于奢侈而被非议抵斥。臣听说墨家流派出于清庙，这就是庙贵节俭不上奢侈的原因。礼部员外郎杨仲昌、户部郎中杨伯成、左卫兵曹参军刘志等请求照旧便利。宰相上奏玄宗说，朕承继祖宗美德，祭祀的古物实在贵在丰盛洁净，如果有不符合法度的也不敢用，于是诏令太常选择品未可以增加的稍加一些。韦涛又请求每世增加鞭斗各6，每四季用新鲜果品珍馐装满。又下诏献爵比照要升的容量， 以符合古制。23年，诏令丧服制度中有不通晓的，命令礼官学士详细讨论。韦涛上言礼、丧服、旧、司麻3个月，从母、小公5个月。传说为什么是小公？因为名分增加，而堂姨、舅母恩情涉及不到。外祖父母、小公5个月。传说为什么是小公？因为尊贵增加。舅、司麻3个月都是情感亲近而属亲疏远。外祖父是正尊，福至同于从母。姨、舅同辈而有轻重。堂姨、舅亲情未疏远，却不相互扶丧。亲舅母不如同灶吃饭的。这大概是古意有所不通。况且外祖小公，这是正尊请求进至大公。姨、舅同辈亲情福至应当相等，请求进就至小公。堂姨就因关系疏远而降于亲舅、从母一等。亲舅母古代没有福至，请求依照坛免之礼。于是为数议论道，从高祖到玄孙连同自身称为九族。由近到远区分亲疏轻重，于是有了五父制度。传说外亲的丧服都是司麻。郑玄说外亲的丧服针对异性，正式丧服不超过司麻。外祖父母服小公是因为尊贵而加重，姨母服小公是因为名分而加重，舅父、外甥、外孙、表兄弟都服司麻。按关系对等来说，外祖父就是祖父，舅父就是伯叔，父母之恩没有不同，唯独对外亲降低丧服是有原因的。禽兽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，粗野之人则父母同等对待，都邑之士知道尊崇父亲，大夫知道尊崇祖父，诸侯尊崇太祖，天子尊崇始祖。圣人探究天道，重视祖宗，维系宗族姓氏，亲近子孙，那么母亲一党与本族不同，这是很明显的。家中没有两个尊长，丧礼中没有两个斩衰丧服，人们所尊奉的不能有二心。做别人后嗣的要降低自己父母的丧服，女儿出嫁要降低自己家族的丧服，所保全的是远亲，而压抑的是私亲。如果外祖父和舅父加一等，而堂舅、堂姨也穿上丧服，那么内外亲的区别又在哪里呢？况且五父有上杀的原则，伯叔父母服大公，堂兄弟也服大公，因为他们出自祖父，丧服不能超过祖父。从祖祖父母、从祖父母、从祖兄弟都服小公，因为他们出自曾祖，丧服不能超过曾祖。祖祖祖父母、祖祖父母、族兄弟都服司马，因为他们出自高祖，丧服不能超过高祖。堂姨、堂舅出自外曾祖，如果为他们服丧，那么外曾祖父母、外伯叔祖父母也可以规定丧服了。外祖父扶丧到大公，那么外曾祖就扶小公，外高祖扶司马，这样推广下去与本族就没有区别了。抛弃亲族而录用疏远的人不能说是顺理，况且丧服都有回报，那么堂外甥、外曾孙、侄女的儿子都应当扶丧。圣人难道轻视骨肉恩爱吗？完全是因为公义在先而私情在后，在道义上有所决断，不得不如此。如果可以增加就可以减少，这样理智就可以破坏了，请按照古制为好。杨仲昌又说，舅父扶小公，魏征曾经进言过，现在所请求的正和魏征的议论相同，堂舅、堂姨、舅母都提升为坛免，那么外祖父母晋升到大公，对外孙没有回报吗？外孙而回报以大公，那么本宗的庶孙又用何等丧服呢？皇帝亲笔诏令说，我认为亲姨、亲舅服小公，那么舅母对舅父有3年之丧，不能完全比对舅父降低，应当服司马。堂姨、堂舅古代没有丧服，我想敦厚九族应当服坛免。古代有同吹共食服司马的规定，如果把堂姨、堂舅比作同吹共食，不是已经很丰厚了吗？传说外亲丧服都是司马，这也没有隔绝堂姨、堂舅。如果说丧服不能超过本亲，而又为外曾祖父母、外伯叔父母规定丧服，又有什么妨碍呢？这都是亲近亲人、敦厚本意的做法。侍中裴耀卿、中书令张九龄、礼部尚书李林甫上奏说，外亲丧服没有降等规定， 外甥为舅母扶丧，舅母也回报他。丈夫的外甥既然回报，那么丈夫的姨母、舅父又应当扶丧，恐怕所引用的越来越疏远。
我们愚笨，都考虑不到这些。
诏令说，从服有六种，这是其中之一。降等的规定在礼制中没有记载，都是根据自身与亲人的关系来确定。姨母、舅父关系亲近，从亲情来说，也和姑母、伯父相当，可以说是疏远吗？妇人跟随丈夫，丈夫对姨母、舅父已经扶丧了，跟随丈夫扶丧，这叫做和睦亲人。你们应当仔细考虑。裴耀卿等人上奏说，舅母扶司马，堂姨、堂舅扶谭冕，请按照制书旨意，从我们开始作为古制，停止诸如的议论。制书说可以。当初皇帝下诏，每年率领公卿在城东郊外迎候节气，到了其他三时，常常在正月在正寝诵读时令。开元26年，下诏让韦涛每月上奏令一篇，初一在宣政殿侧设坐榻，向东放置案桌，韦涛坐着诵读，各司官长都上殿坐着听。一年多以后停止了。高宗上元3年将要举行掐祭祥礼，议论的人认为李伟说3年掐祭，5年地祭，公羊家说5年2次大祭祀，两家说法互相矛盾，诸如不能决断。太学博士史玄议论说，春秋西宫33年12月去世，文公2年8月丁卯举行大享，公羊说是掐祭。那么3年丧期完毕，新君即位第2年应当掐祭，明年应当地祭群庙。又宣公8年地祭西宫，宣公8年都有地祭，那么后一次地祭距离前一次地祭是5年，这就是新君即位第2年掐祭，第3年地祭，之后5年2次大祭祀，那么第6年应当掐祭，第8年地祭。昭公10年齐归去世，13年丧期完毕应当掐祭，因为平丘之会。冬天昭公到晋国，到14年掐祭，15年地祭。传说在武功有事，就是这件事。到18年掐祭，20年地祭，23年掐祭，25年地祭。昭公25年在襄公有事，就是这件事。那么地祭后3年掐祭，又2年地祭，符合礼制。于是议论就确定了。后来睿宗丧期完毕，在庙中举行掐祭。到开元27年，地祭5次，掐祭7次。这一年韦涛上奏，4月已经举行过地祭，孟冬又举行掐祭，祭祀礼仪繁多，请求把下地作为大祭的源头。从此相沿5年2次大祭祀。韦涛最终官至太子少师。韦抗是韦安石叔伯兄长之子。20岁考中明经，多次升迁任吏部郎中。景云初年任永昌县令，京城地区政务繁重要害，韦抗不使用威严刑罚而治理得很好，前任县令没有能赶上的。升任又御史台中丞，县中百姓到朝廷请求留任，不准许，于是立碑记载他的惠政。开元3年从太子左庶子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受任黄门侍郎。河曲胡人康带兵叛乱，皇帝下诏让他持节慰问安抚。韦抗对军事谋略不是特长，称病停留不前，没有追上贼人而返回。不久代替王俊任御史大夫，监管京畿地区。弟弟韦整正任万年县令，兄弟俩统领本地区，当时以此为荣。因举荐御史不称职受牵连，受任安州都督，改任亳州刺史。入朝任大理卿，晋升刑部尚书，分管吏部全选，去世。韦抗历任官职以清廉简朴著称，不置产业，到去世时没有钱安葬，玄宗听说后特别赐给丧车，追赠太子少傅，谥号真。他所提拔的表荐的奉天县尉梁升卿、新丰县尉王坠、华原县尉王涛作为下属，后来都成为显赫人物。梁升卿有学识，擅长书法，对八分书尤其擅长，历任广州都督，书写东风朝觐碑是当时绝笔之作。王坠多次升迁任河西节度使，天宝年间在边境有功闻名。其他所征召举荐的人如王进、崔英等，都是当时杰出人物。郭震字元震，魏州桂乡人，以字闻名。 身高七尺，胡须漂亮，年少时就有大志。16岁时与薛稷、赵彦昭一同做太学生，家里曾经送资钱40万，正好有穿着丧服的人敲门，自称五代没有安葬，希望借给钱来办丧事。袁振把钱全给了他，没有一点吝啬，也不问姓名。薛稷等人惊叹佩服。18岁考中进士，任通泉县尉，行侠仗义，意气用事，不拘小节，曾经私自铸钱和掠卖部中人口千余人，用来馈赠宾客，百姓感到厌烦痛苦。武则天知道他的所作所为，召来想要责问，与他交谈后认为他是奇才，索取他写的文章，他呈上宝剑篇，武后看后赞叹嘉奖，下诏给学士李峤等人看，立即受任右武卫凯曹参军，晋升奉臣兼丞。适逢吐蕃请求和好，其大将论亲临请求撤除四镇驻军，分拨实姓之地，于是派袁振充任使节，趁机侦察敌情。利有时会生出害，害也会生出利，国家所忧虑的只有吐蕃和莫绰罢了，现在都来和好归附，这将对中原大为有利，如果谋划不周密，祸害也会跟着到来。亲临想要分裂实姓土地，解除四镇兵力，这是动静的关键，不可轻视。如果直接拒绝他的要求，恐怕边患必定比以前更严重，应当用策略来缓和，使他的和好希望不断绝，而祸患不能萌生，本来就应该慎重取舍。祸患在外部的是实姓四镇，祸患在内部的是甘州、凉州、瓜州、宿州。关陇地区驻防屯守将近30年，人力物力已经困乏枯竭，如果甘粮有一天的警报，怎么能大规模征调呢？善于治国的人先考虑内部来抵御外部，不贪图外部而损害内部，然后安宁太平可以保全。清陵因为四镇靠近自己，害怕我们侵扰掠夺，这是吐蕃的要害。然而青海、吐谷浑紧邻兰州、善州，容易成为我们的祸患，也是国家的要害。现在应该答复清陵说，四镇本来是扼守各藩部往来要道，用来分散他们的兵力，使他们不能集中兵力向东侵犯。现在放弃四镇，那么藩部势力更强，容易发动骚乱，保证以后没有东进之意，应当把吐谷浑各部、青海故地归还给我们，那么四京部落就还给吐蕃，这就足以堵住清陵的口，而何以没有断绝。况且四镇长期归附，他们依靠朝廷的心意，怎么能与吐蕃相比？现在不知道利害实情而分割他们，恐怕伤害各国之意，不是控制驾驭的策略。武后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又说吐蕃对徭役戍守感到厌倦很久了，都愿意和解，因为清陵想要分裂四镇，专权控制国家，所以没有归顺。陛下如果每年派和亲使，而清陵常常不服从，那么他的部属必定怨恨，假如想大规模行动，本来就不能，这是离间的开端。武后认为他的计策正确。几年后，吐蕃君臣互相猜忌，终于杀了清陵，而他的弟弟赞婆等人来投降，于是下诏袁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亲率领骑兵前往迎接，受任主客郎中。过了很久，突厥吐蕃联军侵犯凉州，武后正在洛城门设宴，边境警报到达，于是停止奏乐，任命袁振为凉州都督，立即派遣前往。当初凉州境界方圆只有400里，敌人来了必定逼近城下，袁振开始在峡口设置何荣城，北边沙漠设置白亭军，控制扼守要道，于是开拓将近1500里，从此凉州没有敌人侵扰的忧虑。又派遣甘州刺史李汉通开辟屯田，充分利用水陆之力，稻谷丰收丰产。过去凉州一斛粟卖到数千钱，到这年连年丰收，一匹绢可以换到数十斛粟，仓库积存了10年粮食，牛羊遍布原野。治理凉州5年，善于安抚控制，夷人华夏都敬畏爱慕，令行禁止，路不拾遗。河西各郡建立生祠，立碑歌颂功德。神龙年间升任左骁卫将军、安西大都护。西突厥首领乌智勒部落强盛，叩关请求和好，袁振就在他的牙帐与他商议事情。正逢下大雪，袁振站立不动，到晚上冻得厉害。乌智勒已经年老，多次跪拜，经不住寒冷，会面结束后就死了。他的儿子梭格认为袁振用计杀了他的父亲，谋划率兵袭击， 副使谢婉知道这事，劝元振连夜逃走，元振不听，坚持睡在营中，装作不怀疑的样子。第二天穿着丧服前往吊唁，在路上遇到缩葛的士兵，敌人没料到元振会来，于是不敢逼近，声称迎接护卫。进入缩葛的营帐，行吊唁赠送之礼，哭得很悲哀，为此停留数十天，帮助办理丧事。缩葛被他的道义感动，又派遣使者进献马5000匹、骆驼200头、牛羊10余万。朝廷下诏任命元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。乌志乐的部将却绰终结与缩葛互相怨恨，多次互相侵犯，而却绰兵力弱小，不能支撑。元振上奏请求赵却绰入朝担任宿卫，把他的部落迁徙到瓜州、沙州之间。下诏准许，却绰于是出发。到了波仙城，遇到经略使周以替，周以替劝他说，国家用优厚俸禄对待你，是因为部落有兵力的缘故，现在独自入朝，不过是一个流落异乡的胡人罢了，凭什么保全自己？于是教他用贵重宝物贿赂宰相，不要入朝，请求征发安息兵引导吐蕃来攻打缩葛，请求立阿史那县为可汗来招抚实姓，请求郭乾贯出使拔汉那搜寻其铠甲马匹来资助军队，既能报仇，部落又能保存。却绰认为他说的对，立即率兵攻打于田坎城，攻下了。凭借所获之物，派人从小路携带黄金分别送给宗楚客、吉楚讷，让他们促成这个计谋。元振知道这事，上书说，国家以往不把实姓部落和四镇交给吐蕃，边境也没有受到侵扰，是因为吐蕃的属国如尼婆罗等内部离心，赞普南征时死于敌境，导致国内大乱，嫡子与庶子争相自立，将相争权，互相残杀，军民疲惫，牲畜染病，财力枯竭，人事和天时都不顺遂，所以才向唐朝屈服，并非真的忘记了实姓和四镇。一旦他们有了力量，日后必定会来争夺。如今终结不顾国家大计，想当吐蕃的向导和主人，四镇的危机恐怕就会从此开始。吐蕃若得志，终结也会落入贼人掌控，怎么还能再侍奉我们呢？过去吐蕃对唐朝并无恩惠和实力，尚且想争夺实姓和四镇，现在若让他们效力并树立恩惠，那么他们请求分割于田、疏勒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阻止？况且吐蕃境内的各部族和婆罗门正相互猜忌，假如他们请求我们帮助讨伐，我们又凭什么拒绝？因此古代的贤人不愿意给夷狄不应当的恩惠，并非不想借助他们得力量，而是担心他们以后贪得无厌，给中原带来更多麻烦。我愚见认为，借助吐蕃的力量看不到有什么好处。另外请求册封阿史那县，难道不是因为他是可汗子孙，能够招抚实姓吗？况且胡色罗、怀道宇县的父亲元庆、叔父蒲罗、兄长颓子都是可汗子孙，以前四镇因他服的实姓之乱，请求立元庆为可汗，最终也不能招抚实姓，反而元庆被贼人杀害，四镇沦陷。钟杰也曾请求立胡色罗和怀道为可汗，实姓没有归附，岁月却几乎陷入危险。另外吐蕃也曾立颓子、蒲罗和拔部为可汗，同样没能得到实姓，反而都自行灭亡了。这不是别的原因，而是这些子孙没有对下属施恩的才能，恩义早已断绝的缘故。他们不仅不能招抚，反而给四镇带来祸患，那么册封可汗子孙的效果已经验证了，县的声望又远不如他的父兄，人心凭什么立刻归附？如果兵力足以夺取实姓，也不一定要可汗子孙。还有请求派郭乾贯在拔汉那征税征兵，以往乾贯曾与钟杰擅自进入拔汉那国，我当时在疏勒，没听说得到一兵一马，反而拔汉那心怀怨恨，向南引导吐蕃，带着腿子来侵扰四镇。况且乾贯上次到拔汉那国，四面没有援助，如同进入无人之城，尚且带着腿子作为祸害。如今北面有缩葛，知道乾贯西行，必定会引兵相互支援，拔汉那依仗坚城在内抵抗，突厥在外截击，乾贯等人怎能像往年那样侥幸得到平安呢？这份奏书呈上后，皇帝没有采纳，宗楚客等人于是建议派代理御史中丞冯家宾持节安抚却绰，派御史吕守素处理四镇事务，任命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，代替郭元振统领甘州、凉州军队， 征召吐蕃，合力攻打梭格。梭格的使者梭腊得知宗楚客的计谋，飞速报告梭格。梭格大怒，立即发兵，从安西、波焕、燕齐、疏勒各派出5000骑兵。这时却绰正在季舒和与冯家宾会面，梭格的军队突然赶到，擒获却绰，杀死冯家宾，又在辟城杀死吕守素，在火烧城杀死牛师蒋，随后攻陷安西，四镇的道路断绝。郭元振在疏勒河边驻扎，不敢行动。宗楚客又上表请求让周以替代替郭元振，并且封阿史那县为实姓可汗，在燕齐驻军以攻取梭格。梭格写信给郭元振说，我与唐朝没有仇怨，但宗楚客等人收受阙绰的贿赂，想要出兵消灭我，所以我怕死才战斗，请求杀掉宗楚客。郭元振将情况上奏，宗楚客大怒，诬陷郭元振有异心，要召他回来治罪。郭元振派儿子郭弘从小道上奏，请求留在西域安定局势，不敢回京师。周以替因此被治罪，流放白州，而赦免了梭格。睿宗即位后，召郭元振回朝任太仆卿。临走时，安西的酋长们有割面哭诵的。他的金杰出玉门关时，距离凉州还有800里，城中百姓争相备好酒食迎接，都督感叹此事，并上报朝廷。景云二年，升任同中书门下三品，改任吏部尚书，封管陶县南。先天元年，担任朔方军大总管，修筑丰安、定远城，使军队得以休整。第二年，以兵部尚书再次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玄宗诛杀太平公主时，睿宗亲临承天门，宰相们都逃到外省躲藏，只有郭元振率兵护卫皇帝。事情平定后，他在中书省连续值守14夜才休息。晋封代国公，时封400户，赐一子官职，赏赐财物1000贯。不久又兼任御史大夫，再次担任朔方大总管，以防备突厥。还未出发，恰逢玄宗在骊山讲武，三次下令后，皇帝亲自击鼓，郭元振突然上奏请求停止，皇帝恼怒军容不整，将他押到旗下要斩首。刘幽求张说拦住皇帝的马，劝谏说，郭元振有大功，即使有罪也应宽恕，于是免去死罪，流放新州。开元元年，皇帝念及旧功，启用为饶州司马。郭元振郁郁不得志，在途中病逝，享年58岁。10年后追赠太子少保。郭元振年轻时豪迈，等到显贵后，生活却很简朴，手不释卷，别人看不出他的喜怒。在宣阳里建了宅地，从未去过各院和马厩。从朝中回来，对家人总是和颜悦色，回到内室则庄重严肃。唐朝开国以来，官至宰相而亲自处理家务的只有郭元振一人。赞语说，魏元忠、韦安石都是感慨时事而奋起，看似忠诚，但在君主身边做近臣，面临关键时刻却不肯伸手阻止奸邪的阴谋，确实可比。至于抗拒后妃和谚主以通奸谗言动摇宗社，也不肯顺从，古人所说的巨臣确实如此。郭元振功业显赫，节操完美，一次跌倒未能恢复，世人遗憾他去世太早。